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也
许结
婚
后
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
不
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
福的婚
姻
不
是没
有
冲
突
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
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
人
劳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
一起
承
受
生
命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电台为大家预备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我的名字叫肖佳丽，很感谢您收听我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婚礼之后》这个节目中呢，跟大家要谈到结婚之前我们要做的一些准备，就是看一看婚姻里面呢有很多要素呢会影响这段婚姻的成败。那上一次呢，我们跟大家谈到了，就是说没有结婚之前，我们应该把现实和幻想做一个分析，能够认清楚幻想中是什么，然后现实需要的又是什么。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谈谈父母之间的互动啊，原来呀，会影响着一个人对婚姻的一些啊想法，甚至一些判断的。那我们说，美好的婚姻关系，一段好的良缘呢，真的也不是随手可得的，因为它牵涉的因素和背景呢是非常的复杂，也是啊很广的这个面积。那么原来他父母的关系，他和父母之间的互动，都会影响着一个人的啊习惯了、判断了，甚至对婚姻的一些看法。那今天呢，我们和收音机旁边尚未结婚的朋友们，我们谈谈父母亲之间的互动关系怎么样影响一个人的婚姻。试问你的父母亲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怎么样的呢？你有没有好好的想一想自己的爸爸妈妈，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种相处呢？有没有经常吵架，甚至动手打架，还是非常的亲密，相亲相爱？好了，那你的朋友，你的男朋友，或者是你的女朋友，又或者是你的未婚夫、未婚妻，他的父母关系又是怎么样的呢？是天天吵架，还是甜甜蜜蜜呢？有人说，两个人结婚睡在床上的不只只有夫妻两个人，而是六个人，因为双方父母的影子全都跟着。那这是经过专家研究过的。哇，这样听起来真的是很复杂。原来啊，男女双方爸爸妈妈的互动关系会直接影响、间接的影响夫妻之间的关系。那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父母是曾经离过婚的，那儿女们呢，就可能对婚姻抱持着比较负面的看法。因此，当自己的婚姻也遭遇难处的时候呢，会因着对婚姻问题的容忍度比较低，就会很自然地想到以离婚作为解决婚姻问题的一个途径。 那另外呢，啊，也许没有离婚，但是父母常常争吵或者是打架，也会给孩子们呢一个不良的榜样。到了他的孩子要组成自己家庭的时候呢，也可能在有意无意之间就沿用了同样的方式来处理问题了。因此，如果在进入婚姻之前还没有认清这个原生家庭对自己的影响，那么其实呢就等于是带着一个很沉重的包袱进入了自己的婚姻。这样一来呢，婚姻怎么可能会不出差错呢？但是如果双方在婚前，也就是对这个有了一个很清楚的认识，了解了父母可能会带给自己婚姻的一些负面的影响，并且愿意透过学习将这些可能存在的问题先有一个了解和解决之道，那么婚姻中的两个人呢，虽然还是会有摩擦，但是啊，却因着有一个事先的预备，每次呢都应该是迎刃而解了。那我在这儿呢，我可以谈谈我自己的一些切身的经历。我的母亲呢是一个自尊心非常强的人，他有什么要求呢，他不愿意说出口，他总是希望呢我的父亲我爸爸呢可以猜得着，然后做出来呢又刚好合他的心意。可是我也知道我的父亲呢在这个事情上没有怎么用心，而且呢确实他并不了解女性，他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做呢才能讨她的欢喜。所以很多年呢，我都看到我的母亲呢为了这些事情呢和我父亲争吵，而我爸爸呢也是一份好无辜的样子，一副很无辜的样子。所以我自己在想，为什么我的妈妈不可以把她的要求或者是她想要的一些事情痛痛快快地说出来呢？为什么在这么不愉快的情况之下让我爸爸碰到了撞到了，又或者是听他说到了然后去满足他呢？可是他接受了心里面也是不痛快。我从小呢我是看着这个长大的，于是呢我自己知道我妈妈好笨呐，她浪费了很多时间甚至眼泪啊。那我自己就想，我在我的婚姻里面呢我不要再玩这个花招，我不需要这一套了。所以就变成呢，我和我的丈夫呢有话直说。譬如到星期天我希望他带我去哪里吃饭什么的，我都提前两三个礼拜我就会告诉他，那如果哪一个星期天有空的话我们去哪里好不好。那他通常呢他都会说好的，因为你让他想让他去猜还不如告诉他。所以我在这件事上呢，我就是可以说是总结了一些经验。这个经验不是我的，是我妈妈的，是我看我爸爸妈妈，看到他们的那种婚姻状况，看到他们的那种互动模式，然后呢我总结了经验，我就是说我不要犯这个错误。而且呢我尽量的呢把我和我丈夫之间的这种关系呢尽量的简单化，有话直说。那好了，这是我自己的一些切身的体会。那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们，我也希望您也总结经验，把您美好的经验或者是一些体会写信来告诉我，那我也可以丰富我们的节目内容了。那接着下来呢，我要跟大家谈到的呢就是说，我们呢看一看我们自己的父亲，我们的父亲他的个性是怎么样的。父亲在家里呢其实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的一举一动呢都在无形中呢影响着孩子们对自己的看法，也影响了这个孩子怎么样选择配偶，更影响了他日后的婚姻。哇，原来做父亲重要到不得了，不只是这一代的家庭生活，连下一代的家庭生活都会参与到。所以呢，收音机旁边做爸爸的，我们更应该小心谨慎的看我们的言行了。那我在这问几个问题，大家想一想我们自己的父亲是怎么样的？你父亲的个性 是固执的吗？是随和的？还是他很沉默，又或者是相反，他很外向？他很悲观，又或者是很乐观？他很吝啬，还是他很好客？他很严肃，还是很幽默？还是他很凶暴？又或者是他非常的善良？还有他有没有喝酒酗酒的习惯？他体贴你的母亲吗？他有搞外遇吗？他优柔寡断吗？还是他当机立断？他经常在不在家里？还是他根本是一个你觉得不可理喻的人？那我们先从男性说起。如果他的父亲是一个很固执、内向、悲观、严肃、凶暴的男人，那么根本不需要心理学专家长篇大论，我们也可以猜出来，这种家庭中长大的男孩子，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之下，他也有比较大的可能性呢，朝着这种倾向发展。那我们不是说百分之百他就会像他爸爸的这个拷贝一样，复印版一样，但是呢，因为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之下，他也许呢会有这样发展的倾向。我曾经认识一位做父亲的，他是一位工程师，个性非常的沉默，也不善辞令，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朋友。那这种个性呢，也延续到他的家庭生活里面。在家里面呢，他很少和人说话。那这个父亲后来得了绝症，躺在医院里面，他就只有一个儿子，但是因为父子两个人从来交谈的都不多，话很少。当儿子看到躺在病床上的父亲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要说些什么安慰或者是贴心的话。最后这个父亲离开了，去世了，儿子没有眼泪，没有哭，也没有怎么样的难过。那么这个儿子后来结婚了，你可以想象他跟他的另一半之间可能有的问题吗？那原来呀，这样一个从小就不善于表达感受的一个丈夫，他怎么样可以满足他太太内心的需要呢？那这会是夫妻之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当然也不是说某种个性的父亲就一定的百分之百的生出某种个性的儿子，只是呢，我再提一提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家庭环境啊，它是塑造个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么我们刚刚说到父亲和儿子的情况，同样的，父亲的个性和女儿之间的互动关系又是怎么样的呢？那有人说啊，女孩子第一个恋爱的对象，其实呢，可以说就是她自己的父亲。如果父亲经常在家，而且能够满足女儿心理情感上的需要，让这个女儿感到什么是爱，她可以常常感觉到那个父亲那种爱情爱她，那么这个女孩子呢，她就不会急着要往外面去找一个爱的对象。那么倒过来的话是怎么样呢？如果爸爸经常是一个常常不在家的男人，女儿可能在少不更事的时候呢，就糊里糊涂的找一个可以爱的对象。那她的目的呢，其实是要填补她心灵中的那份缺欠。那如果说的更深一点呢，就是说，如果父亲常常在外边沾花惹草，让女儿在不安定中长大，那么也可以猜想得到，这个孩子呢，可能对自己的婚姻感，可能是感觉到非常的恐惧或者是不安的。那么这个婚姻在他的眼里面呢，是没有什么安全感的，甚至埋下了对丈夫的一个不信任的一个种子。那这些都会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影响到他日后的婚姻。那其实说的这些例子呢，主要是让我们看到父亲的这个角色，在家里面的是父亲的话，他的角色是多么的重要， 还有和孩子们之间的关系，多多少少会影响到日后孩子们的夫妻关系。那这个呢，真的是一个让我们越研究呢，越感觉到沉重的一个问题。那从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原生家庭，这个家庭中每个人的关系，他们的家庭生活的这种习惯，其实呢，会深深的影响着下一代的婚姻生活。那这也提醒我们这些个结了婚的人，做父母的人，更应该在家里面呢，去经营它，经营一个好的夫妻关系，让我们的家里面充满爱，充满温情，然后我们的孩子呢，也会把这种爱，这种温情呢，带到他的婚姻里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真的是一个美好的祝福了。朋友们，今天呢，我要跟您分享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十四章，我们看第五节到第十四节。在这里呢，我们看一看法老王是如何的出尔反尔，也看到上帝是怎么样的保守以色列人。 第十四章第五节说，有人告诉埃及王说，百姓逃跑，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心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这做的是什么事呢？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带领军兵同去，并带着600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每辆都有车兵长。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地出埃及。第九节说，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马兵与军兵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西路对着巴利喜芬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十三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看了这些经文呢，我们看到法老王、埃及的王出尔反尔，而以色列人呢，这些民众也好不到哪去，是不是？他们很惧怕，他们就开始埋怨摩西了。那当时呢，上帝让摩西告诉百姓要在红海的附近扎营。上帝还警告摩西，法老王将会派军队追赶以色列的百姓。那我们的刚刚读的经文里面呢，就看到法老和他的臣仆们呢，开始后悔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了。他们希望以色列人继续为他们工作，继续做他们的奴隶。于是法老就命令他的军队准备好那些个车。其实那些个车呢，应该是战车，那些战车的速度很快的。然后他们就出发，也很快的就追上了以色列人。那当以色列人看见埃及的军队朝着他们冲过来的时候，很多人都吓坏了。他们的前面是红海，后面又有埃及的军队追来。在那个情况下呢，可以说是走投无路的。于是呢，人的软弱呢就出现了，是不是？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开始抱怨。那纵然他们以前看到上帝是怎么样带领他们，要经历了那么多的艰难，要施行了那么多的灾，让埃及人才愿意放他们走，这些实实在在他们都看见的。但是人真的是很软弱，这个时候就开始抱怨说，啊，我们宁愿待在埃及当奴隶还比较好，我们怎么可以都死在旷野呢？摩西，你到底安的是什么心呢？那我就想，人真的是很软弱。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无论是男人、女人、小孩，他们都看到上帝在埃及为他们做的一切，他们都应该认识这样一位伟大的、永不离开他们的上帝。但是他们还是很忘恩负义的去埋怨。那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他们开始的这个旅程呢，是目的地往迦南走的。他们这个旅程当中呢，要经过一些又热又干的沙漠地带，圣经呢就把它称作是旷野。那摩西和亚伦，他们要带领着这千千万万的以色列民越过这片旷野，其中他们也经历了很多很多信心的磨练。朋友们，我们每个人都有人生中的旷野，也像以色列人一样，前有红海，后有追兵，看起来是走投无路的，但是 让我们数算一下，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上帝多少次拖着我们的手走过难关，跨过困难。如果我们想到上帝以往是怎么样带领我们的时候，在这个人生的旷野里边，我们也应该有信心，对我们的神有信心，知道他会拖着我们走过人生的旷野。有一位朋友呢，写信问我说，他说我很爱妻子，又很爱父母，我该怎么样处理好两方面的关系？这就让我想到呢，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啊，说到上帝起初造人的时候，他也吩咐人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个人成为一体。所以男孩子长大成人，成家立室之后，在心态上是要离开父母，和妻子有这个成为一体的感觉，建立一个独立的家庭，然后呢，繁衍后代，养儿育女。那这个离开，如果是环境许可，也包括和父母分开居住，和妻子住在一起，这样呢，也可以减少一起住而可能产生的一些纠纷。但是如果是父母需要照顾，又或者是两个人在新婚阶段还没有能力搬出去自己有小家庭居住的话呢，当然就要和父母同住，更好的尽孝顺之道。还有呢，我要在这儿再讲的是呢，人要离开父母，不是说不理爸爸妈妈，不是，要孝敬父母，这也是我们要按照圣经里面他强调的去做的。然而如果做丈夫的在心情上一直不舍得离开母亲，或者是过分依赖母亲的这个指点的话呢，这样呢夫妻两个人肯定会产生问题的。圣经教导的是与妻子联合，这是指在心灵上在身体上的联合，心灵相通，爱中的合一。所以呢，有事情应该多和妻子一起商量，而且呢，把照顾父母的这个责任，怎么样跟父母相处的这个关系呢，也一同带到上帝面前去寻求，去交托，要两个人一样的孝敬父母，这是很正常的光景。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时间又到了，我们感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于您，记得有空的话跟我们联络。好，下次节目时间再次相聚，再见。